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期节目。
So at approximately 0140 hours this morning,
美国巴尔的摩一座大桥因桥墩遭货轮撞击坍塌，一些车辆及多人坠河。拜登签法案援助台湾军费，分析称旨在维持区域平衡。
让北京不要轻易的这个在台湾海峡出现误判。
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如何读懂习近平？
啊，我觉得就好像马克思说，历史是重复的，头一次是一个悲剧，第二次是一个闹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3月25号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跟哈马斯立即停火，并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有14个投了赞成票，美国投弃权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
And we did not agree with everything in the resolution.
他说，某些关键的修改还是被忽略，包括我们要求增加对哈马斯的谴责，以及我们并不同意决议中的所有内容。因为这个原因，很遗憾，我们无法投下赞成票。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尔丹说，是哈马斯的大屠杀引发了这场战争。我再说一遍，是哈马斯的大屠杀引发了这场战争。将近6个月过去了，安理会仍然没有谴责引发这场战争的杀害儿童的强奸犯。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加沙停火决议之后，哈马斯拒绝了国际调解者所提出的停火和释放人质的最新提议，以色列则猛烈抨击安理会的决议。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3月26号将一辆汽车撞向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大坝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车队，造成5名中国公民和他们的巴基斯坦籍司机死亡。当地警方负责人朱马雷曼说，袭击者驾车撞向他们并引爆炸药之后，中方工程人员的车辆在喀拉昆仑高速公路坠入深谷。这是一周内中资项目在这个南亚国家遭受的第3起重大袭击。台湾前总统、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下月初率团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他有可能在北京与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由于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将于5月20号正式就职，马英九与习近平在这之前可能举行会晤，引发外界高度重视。彭博社3月26号引述台湾风传媒的消息报道说，马英九将于4月8号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但是风传媒既没有透露消息来源，也没有提供马习会的任何细节。英国制裁对英国机构与议员发起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与个人。英国副首相道登在议会说，我今天可以确认，与中国有关联的国家行为者对2起针对我国民主机构和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负有责任。美国与英国政府25号指控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一家公司和2名个人向英国选举机构以及2国的议员发动网络攻击，并宣布对他们实施制裁。北京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并指责这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抹黑中国。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星期二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荷兰半导体设备生产巨头阿斯麦的对华出口许可和设备维修问题将成为吕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的讨论焦点之一。随同吕特出访的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 杰弗里·费兰文星期二表示，捍卫半导体光刻机生产巨头阿斯麦的利益是他的第一要务。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海港城市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3月26号凌晨因遭到一艘集装箱货轮撞击桥墩而发生坍塌，导致正在桥上行驶的多辆汽车坠入寒冷的河水中。救援人员事发后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美联社引述巴尔的摩消防局局长詹姆斯·华莱士的话说，两名幸存者已经被救出，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华莱士还表示，正在搜寻的坠河人数可能超过七人，而且这一数字有可能发生变化。美联社说，目前并不清楚被救上岸的两人是否被统计在七人之内。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援助台湾军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3月23号签署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确定对台湾提供军事融资，包含至少3亿美元的无偿军援。台湾军事专家表示，这象征美国对台湾等盟国的安全承诺，也间接警告北京，勿在台海冒进。下面由张伟介绍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志源。台湾外交部3月24日发布新闻稿，感谢美国完成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的立法，展现对台海安全的重视。根据该法，美国将对台提供至少3亿美元的无偿军事融资，并在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合作计划的框架下指定超过2600万美元与台湾合作，且续拨至少400万美元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预算。另外，美国也将改革军售流程，以加速对台的军备交付，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等。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美国援台军费象征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台湾可能将首笔3亿美元的无偿军援用在防卫性的软件上，如军队的交流训练或补足台湾短期所需的装备，以提升台湾的军事实力。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华盛顿他着重是一个总体的区域的平衡，也就是感受到中共快速增加军力，那台湾一方面有自己的投资220亿美金的军售，那此外美国政府在逐年的提供相关的这装备给台湾，有平衡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战争，这是为了维持和平。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美国对外军售延宕问题设有老虎工作组。根据该小组2月7日发布的报告，美国军售交付严重延迟，仅台湾就有19项未完成的武器采购，总额达220亿美元。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员陈亮志说，自2022年以来，美国军武产能受俄乌战争影响，对台军售如台湾凤翔专案向美采购的66架全新 F-16 战机、鱼叉反舰飞弹及先进战术资料链系统等都延迟交货。陈亮志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的这个签署拨款法来挺台湾是有它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弥补的作用，也是像北京跟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不要质疑说我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承诺，让北京不要轻易的这个在台湾海峡出现误判。
在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略所所长李大中也说，美国近来优先提供军备给乌克兰，而且延迟拨付对台军售，是美国两党对于区域安全优先次序的共识。李大中告诉美国之音，
对拜登政府来说， 把对乌克兰支持还是列为第一优先，而且是持续性的。那对于印太地区跟台海来说，那两党大概这方面的旗舰是比较少的，都会支持台湾。但重点是国会的这个预算的通过啊，行政部门能够符合拜登的一些优先次序，需要去能够达到所谓的两党共识了。
李大中说，美国的无偿军费能让台湾向他国买美国所延迟交付的军售，也彰显拜登政府一再强化对台的支持。他说，过去八年，美台透过军售或军事合作深化交流，主要为了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新型智能水雷、反舰飞弹和电子技术能力等，以应对中共不断优化犯台的军备或战术支援。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拜登签署法案援助台湾军费，分析称旨在维持区域平衡。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狂撒币、筑老窝、建电厂，恐掐住东南亚能源命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仍疲软，但对老挝的电力基础建设投资却不减反增。观察人士分析，这显示北京希望强化对老挝甚至是中南半岛的电力控制，长期来看将减少东南亚对石化燃料市场的依赖，但也有可能使当地政治决策遭到北京的主导。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志远。林伯宏的报道说，根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官网，为了庆祝澜湄合作启动八周年，中国和湄公河五国于3月18号到24号举行数场活动。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林健稍早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湄公河五国，也就是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和老挝的战略引领下，包含数字经济、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合作不断拓展，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在北京加强与湄公河五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多项领域合作之际，观察人士不约而同注意到，中国相当重视与老挝的经济关系，近年持续扩大对当地电力基础建设的投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及克劳福德资源环境与发展小组主任巴尼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对老挝电力产业的投资是非常可观的。虽然中国不是唯一的主要投资者，老挝电力产业还有大量来自泰国和越南的投资，甚至其他距离更远的国家，但是我认为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令人关注。台湾政修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洪博智也说，虽然中资让老挝的国内电网更加完善，这点无可否认，但是中国自2013年起向海外大举推广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可能导致老挝出现白象工程，也就是出现砸下重本却难以产生利润或价值的计划，值得关注。洪博智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在这个地方推动大型电力项目的，其实是辽国他自己想要的，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为辽国带来很多机会，但未来可能也是一个白象啊。一带一路一直被讨论一点，就是借贷陷阱嘛。辽国目前透过与中国的一个合作啊，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至于未来呢，是不是会有借贷陷阱，需要观察。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老挝公共债务在2023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22%， 其中多数债务来自于中国在当地的一带一路计划。台湾政修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洪博智认为，中国在老挝除了大举投资电力基础设施，连接两国的中老铁路也于先前通车，而预计连接中老铁路的中泰铁路可能会在数年之后完工，因此北京可能希望借由这些运输设施布局输电线路，扩大对泰老两国 甚至是整个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洪博智说，
目前的情况比较像是他投资之后啊，他去稳定中寮铁路日后的延伸，尤其是到泰国的时候，因为其实泰国很多地方的电是从寮国送过去的，如果在供应上它维持稳定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可能会顺势掐住泰国的脖子。
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中国狂撒币助老挝建电厂，恐掐住东南亚能源命脉。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总书记再晒书单，如何读懂习近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北京市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节目。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从3月18号到3月23号在北京卫视连续播出6集。如何从书单中的《道德经》《资本论》《哈姆雷特》《悲惨世界》等纵横古今中外的典籍来剖析习近平的心理，读懂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他究竟要把中国带往何处去？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嘉宾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采访片段。
先来请教潘东凯先生，因为你有一本书叫《炎黄解读》，中间有一章是专门针对习近平专门针对这个习近平晒书单这件事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那么您书中就特别提到说，习近平过去每访问欧洲、美国，每到一个国家就说他喜欢看这个当地的这个伟大作品啊，这个是到了美国就说他喜欢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喜欢这个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等等。那到了俄国去，他又说他喜欢的这个普希金、屠格涅夫、杜斯托也夫斯基、契科夫等等，这些书他说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你怎么看习近平猛晒书单这件事情呢，潘东凯先生？
啊，这个事件非常的有趣啊。我这本书啊，是我头一本书，已经出版了超过8年，而且在这个书里面讲的东西都是10年前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的话，他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那的确是在欧洲跟美国、英国、跟俄罗斯都晒了很多书单，但是很久没有做这件事了。最近重新搞这个玩意。我觉得就好像马克思说，历史是重复的，头一次是一个悲剧，第二次是一个闹剧，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好像要重新演绎，因为现在他做的这个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在这个书单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水平的，讲了一大堆，那个很多评论就说，根本常人就没办法读这么多的书。是没办法在这个超越呢我们接受自信的一个常理的那个能力，是超越人类的能力。但是现在他讲这些话呢，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军事，我猜大概是王慧宁这些人吧。这些人也不是傻的，王慧宁这些人呢、这些人不是傻的，在这个背景里面是跟10年前我这本书讲的是不一样的。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李恒清先生。其实刚刚潘先生，我觉得他听他讲这段很有意思，好像这一次不只是筛书单，是大家像笑话一样看，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所谓文明之间的战争，这样更高层次这个战略的意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号称他自己博览群书啊，但这一次他除了这个外国的典籍之外，莎士比亚、悲惨世界，他谈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这个典籍，包括《道德经》，包括《论语》，这个孔子、家语等等啊，这个您认为是不是像刚潘东凯先生说的，这背后有一个跟西方文明对抗，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要把马克思跟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走出一个新道路，有这样的一层战略意义吗？十多年后再晒书单，是有人献计，还是他的军师真的有一个新的不同的层次的战略思考呢？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
好的，我觉得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像习近平啊，他现在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未必是他那么想做的， 像习近平身边啊，有不少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有不少溜须拍马的人。
哦，
哎，所以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啊，大概呢就是这些人搞出来的。想到他那个地方去邀功请赏，像这个六级的这个晒书单的这个事情是这个北京电视台搞出来的，所以我想啊，这个呢应该说很有可能呢是就是大家在邀功。你像原来的，这个陕西省的省委书记胡和平，那个时候呢也是在邀功，就搞出了梁家河大学问。你看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呢是风生水起，后来梁家河大学问呢，这个还为他呢建立了好几个研究院在大学里头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财政部专门给他拨款，然后呢去做这个做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你看现在还在有人在研究梁家河的大学问吗？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学问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实际上呢这个呢很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确实哈，这个习近平呢总喜欢晒这个书单，大概是想说他自己很有学问，哎，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啊，真正有学问的，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的人反倒不愿意炫耀自己。
以上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军方要维持驻韩兵力意味着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于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及届时驻韩美军的部署问题，美国军方和政界人士均表示应维持现有兵力规模。专家认为，日本与韩国对于台海问题的立场一致，但重点有所差异。对韩国来说，朝鲜在台海发生冲突时趁机发动攻击将是最大的威胁。以下是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发来的报道。
好的，志源，向凌的报道说，驻韩国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3月20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听证时表示，要继续维持驻韩28,500名美军的兵力，才能对俄罗斯和中国产生制衡的力量。今年可能代表美国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前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计划裁撤部分驻韩美军军事人员。韩裔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任金应玉3月19日在美国非营利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提出，习近平将野心放在整个亚太地区，若台海发生冲突，日韩将与美国同在，但他们也必定会受到威胁，尤其是韩国还需应对朝鲜的直接威胁。台湾与韩国其实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泰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韩之间常年来保持着美国斡旋的间接合作关系，对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共同面对变动激烈的印太战略环境，日韩关系的大幅改善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关于台海问题，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由于台日关系、台韩关系之间的立基点不同，韩日态度有所差异。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可能较为关切中国引发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包含区域的发展、美军东亚安全承诺以及如何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 相对而言，韩国必须在国家安全上面严防北韩发动战争的可能，其关注程度无可讳言将超越台海冲突。
朝鲜半岛安全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表示，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再加上朝核问题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日趋紧迫，韩国对于台海问题的态度比起日本更加保守，应对的方式也与日本不同。
为了避免印台问题导致中国与北韩同时动武，韩国目前正在密切与中国维持多轨外交对话，持续扩大经济和地方自治体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提升扩大能够吓阻北韩的三轴体系。
疫情结束后，韩中之间在产业供应链、地方政府等交流方面都有所回升，但迟迟未见日中韩再度开启三方对话。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日中韩首脑会谈不能召开的原因在于三方并没有获得召开会议的共同目标。中国若希望日中韩首脑峰会顺利举行，需要调整自己的方针。他说，
中国需要考虑放慢其外交政策的步调，包含等待美国与盟国之间可能在军备调整、核保护伞承诺以及驻军军费上面有不同的意见时，重新与日韩进行协商。
林志豪表示，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中国未来应该难以借由韩中日关系抵消或牵制韩美日的安保合作机制支援。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美军方要维持驻韩兵力，日韩虽面对不同威胁，但台海立场一致。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一些近期社媒出现的荒诞图片和网友评论。大连某高校党委书记私藏非法政治书籍被捕，明码标价的征兵广告。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一些近期社媒出现的荒诞图片和网友评论。大连某高校党委书记私藏非法政治书籍被捕，以及明码标价的征兵广告。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这位网友转发了贵州六盘水的招商引资宣传口号，口号是为我们招商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的客商是亲人。对着网友评论，敢离开的是仇人。另一位网友说，我们最常干的就是忘恩负义，最擅长的就是杀熟坑亲。中国青年报报道，大连海洋大学原党委书记、沈阳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董钦学因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书籍被捕。转发图片的网友发对说，藏书就被捕，啥书啊，看一眼都不可以，是不是应该公布名字让我们引以为戒？这位网友说，是叉叉叉和他的情人们吧。这位网友显然是在讽刺铜锣湾书店桂民海事件。这位网友说，比前清文字狱还厉害。网友转发图片说，在农村这是最有号召力的征兵宣传标语，当兵去两年时间11万，5年39万，8年72万。对着网友评论，这钱你能成功带回家吗？经过班长、排长、连长几道关口，回家时恐怕还是两手空空。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九金办回应香港通过23条说金融中心遗址，网友席包子接着说香港完蛋了。张瑞琛说，要爱国捐钱给政府就对了，但在中国要捐给谁就要注意了，捐错人可能会被消失。 Monica 回应去包公祠喊冤的人说，以前还可以去政府门口静坐抗议，现在只能去包公祠哭诉，太可悲了。最后林真说，以前的包大人是包青天，现在的包大人是200斤。
美国热搜每天替你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你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伟，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